干，配上芥末章鱼。
大家好，欢迎收听芥末章鱼，我是肖阳，
一泽，
娜娜，
子言，
哎，
嗯，
子言还在，
还在，还在，
陈露还在，
嗯，
然后
聊什么呢？
我们四个想了四个话题，
啊、后来想
看看今天谁的话题能冲出重围，
偏得凑在一堆聊，
对对对，机会难得，子言难得来，
哎、
对吧？
对，我们还是
各说各话，一人一鬼的，
这样，我们还是从那个子言带来这个话题开头啊，聊到哪儿算哪儿，
嗯，
可以，
对，
聊聊我们。这个行业刚刚经历的这个悲惨的一个月吧，其实也就两个月吧，
一个月，其实从暴跌开始也就是一个月
啊，从前苏联打仗开始，
对
对
吧，对，3月24号，2月24号嘛，
嗯，
刚好一个月，今天、
嗯、
一个多月，一个月出头，
哀鸿遍野的一个月，
对，
嗯，
这个子银带来的这个话题呢，是说他发现最近，互联网的，
他没发现。
他通过媒体发现了，
但我周围，我现在确实对周围世界的感知有点问题，我觉得就是。
佳佳，你最近被隔离，
明星嘛？
对对对，我最近在居家办公。
看这个小凡凡，对吧？
那
都认为这个法律
小什么？
小凡凡被朝阳群众举报的那个。
那个是明星，我不是花钱借钱，我这是个素人。
不，那你这
我是个素人。
从这个没有感受到这个哀鸿遍野，也说明脱离群众了。
脱离群众。
我们这期主要把子银拽回到群众的世界里来。
听一听，
对，子银带来话题叫什么？
就是互联网裁员潮。
裁员潮。
哎、
嗯。
我们可能会说一些。公司和数字也不负责啊、
嗯、
这个也都是从抖音上看的啊，怪啊怪
这个来子银先讲讲在你有限的这个认识里边你是感受到了啥，
嗯，
对，你看到了啥？
就看什么那个都在裁员嘛，什么腾讯是什么10%还是30%了，
嗯，
京东是吧、
嗯、
30%30%还是什么的，
嗯，
还有哪儿什么那个有赞是吧，
嗯，
才
有赞快没了
是吧，哦，
60%-70%，
嗯，
对，阿里好像也是什么
不是20%-30%，
嗯，
就我们公司现在不知道没公布、
嗯、
你们去年裁过了，
我们去年裁过了，
你那教育业务线，
哦，对
对，然后你们今年的战投部，
人家战投部是为了那个规避反垄断风险，
对、
啊、
对、
啊、
对，
而且
反正就是也有传，
这期太危险了，
但都被放进了那个 Excel 里，
这期太危险了，
然后他们
战投部被裁成，
他们其实
因为我们部门以前是战投部的。我一直以为我们部门是战投部的，就是
你看那新闻说，哎，我怎么还在？
怎么部门没了？我后来发现我们迁出去了，已经。我现在都是从外部获取内部消息，都不知道。
嗯，
来，顾哥说
啊，没有，我就说，其实好多被裁的人都去了你们那儿，你们那核心业务还在死乞白赖招人，就是比较神的。
哪个核心业务？我们核心任务太多了。
就是，我也不知道是哪儿，反正就是抖音那一套的吧。
啊，
那不
是，就是奶头乐那套的。
啊、对对对对对，
来，咱先说吧，咱仨有这个切身感知的，先说，
对，
对，
对
吧？然后呢，子银对哪姑家这个
从明星的角度
好奇，对这个想关心一下群众的生活，可以问啊。
嗯，
谁先来？
我们公司是没裁员的，
嗯，
就是我们人一直都不够，
嗯，
然后是。我们欠薪也想招人，
嗯、
就是为了
太牛逼了，
为了业务的发展，
嗯、
就是必须要冒着风险，所以我的周边是没有直观感受的。但因为我个人呢，最近在去跟很多人在聊，
嗯，
就聊他们企业的发展情况，所以就发现很多的这个互联网的大厂，尤其是以大厂为主，他们呢 大多数情况是可能就是正常的年底那种，比如有10%的淘汰，这是正常的。除此之外呢，会有个别的业务方向，就比如说它的主营业务是电商，它可能把那个
社区团购，
对，把团购裁了，或者把它造车裁了，就会相当于它原本想尝试着去把每一块区域都占个坑，都去做防守的这种行为，这个里边防守那部分他压根就不要了，我就啥行我干啥，会有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会有很多大部门直接咔掉，就会直接影响很大一批人，这是我的感受。
你朋友里直接的朋友啊，有经历了 N 加一的吗？
没有。跟朋友聊，他是他们团队里边没被裁的，然后他们团队里边好几个人都被裁掉了。都去了自己
我对这事儿就是感受非常清晰的，因为第一波是那个什么，第一波其实是身边的投资人的朋友，因为最开始的表现是
不投了，
这叫什么脚踝展是吧，这些中概股，就是当
不是腰斩、啊、
当时流传在这个圈子里的一张 Excel 截图、对吧，对比了最高的股价跟当前的股价，基本上10%
啊，对，
就是还剩10%，
就是挺了跌幅前20名还是30名的公司、然后排到20名吧、排到第20名的还是80%几的跌幅，你知道吧？
对，
就是90%都没了。
哦，我知道为啥感受不，我不炒股，
不
这跟炒股。
我们也不怎么炒股啊，然后呢，
就是买了股票不叫炒，你知道，买了放在那儿不叫炒股。
然后呢，所以第一波直接带来的就是身边认识的这些基金，在二级市场上
亏了一大笔，
可能都是
爆亏。
对，就是几十亿几百亿的
亏、我们有听说特别头部的投资基金
啊，号称二级市场亏了300多亿
美金、
这都能干起来一个项目了，
这多少个项目啊，这收购多少个上市公司了。
你说的是足球项目吗？
那个高价选择可以乘客还有上
300亿美金是非常夸张的一个事情、滴滴算是全中国烧钱烧的最狠的公司，也就烧了1500亿，
就是100亿美金的基金就已经算非常大的基金了。
然后另一个角度看，中国现在所有上市，在这个中互联网公司上市的超100亿美金的，其实也就今天了，到了今天的情况就屈指可数。然后历史上到过100亿美金以上的，你可能20个都能数得过来，就这么想。所以100亿美金是个，就虽然我们在独角兽的时期好像看了很多公司都什么300亿美金的，但实际上你到了
最后有个公允价格是100亿的，非常少，
非常少。
字节是多少？
字节3000、
字节没算上市公司。
但你看滴滴现在都不到100亿。
百度是多少？
百度现在不确定，应该是几百亿这个水平，不到1000亿。这还是在前几年疫情过后疯涨过一波了之后。
所以第一波感受就是我操，资本市场没钱了。这个东西首先我确实没想到它蔓延的那么快。
对，
就是等会儿咱再倒回来说，就是这个资本到底挖了多大的坑啊？
对，
你确实没想到蔓延这么快。但是第一反应其实就有个非常惊人的消息，有一些名头
巨大、
非常非常成功和明星的基金，居然出现了
发不出
工资，发不出年终奖，开始减员的情况。所以我第一波感受到其实是卧槽，就是有些基金
原来不是不死的是吧，
已经开始减员了。
对，这个我补充一下，这个我也是感受到了，因为我是
你们都买基金
融资？
不是，是我是因为在找公司在找投资嘛，我会去跟很多投资人去聊。所以你聊的过程中你就会发现，
聊的过程中突然没钱了，
不是，就是状态就不一样了。然后你再去就是内部再去分析，然后你看他们家之前投了，哇，重仓他，我操，没了。就你想他整个基金那么多钱，然后那个
二级市场可能浮盈上百亿。
嗯，
然后现在瞬间就没了，
嗯，
就直接斩掉了，啊，
然后呢，这是一档的事儿，还有一档的事儿比这个稍微早一点，
嗯，
是国内某这个人工智能公司上市，
嗯，
咱就不说名字了，
嗯，
都
知
道，
嗯，
都
知
道
啊，
嗯，
然后呢，
紫银挠挠头，
在
哪个公司？
四小龙之一，嗯，
啊，等会儿再告诉你哪个公司，你就先知道有这么一公司啊，
最牛逼的。不是最牛逼的，最牛逼的。
然后呢？
从名号上来，
在IPO 前一天，就正式发行的前一天，上了美国的这个黑名单。
嗯，就那个实体清单，
对
list，嗯，
对，所以当天破发，而且那就不光是破发的事儿了，
嗯，
也基本上
脚踝斩，
可能不脚踝也小腿斩了，也膝盖斩了。啊，然后当然后来这个国内有资本去救，
嗯，
啊，算是救过来了，
嗯，
但是在救过来之前极大程度的影响了整个美元基金对中国的类似概念的资产的态度，
嗯，
所以两个事儿一叠加，就整个资本市场上卧槽，一夜之间就没有钱了，
嗯
嗯，这是一夜之间都没有钱之后，你就看第一波反应的其实不是大厂，
嗯，
第一波反应的是这几年起来的那些 SaaS 模式的公司，因为这几年 SaaS 概念好，对不对？
融钱容易，
所有钱都跑到 SaaS，
嗯，
就是这个钱已经把这些公司养成，我账上可能就留四个月现金，
没关系，对
啊，
因为下个月就能来钱，
可能我稳点，我就哎，对，可能我稳点，我留半年的现金，
对，
嗯，
最多留半年的现金，
嗯，
非常夸张的，
有钱要融到钱要花掉。才能进下一波，
嗯，
因为他进钱太容易了，
对，
就是
三个月一轮，四个月一轮。
举个例子嘛 ，SaaS 模式的公司，
你就刚才你说的那个谁，刚才你说的有赞，
嗯
嗯，
然后类似的，比如做微信生态的，
啊，
这的公司是非常多的，
哦，
这几年新出来的，
嗯，
非常非常多，就是尤其是玩免费的，
对，
这些
玩用户量的，
嗯，
因为账上钱少，
嗯，
账上钱少呢，
人扩得多。嗯，
人扩得多，咱哎，最后我再说人的事儿，这也最可气了，你知道吗？子言，
嗯，
最可气。然后呢？
又跟子杰有关系啊？
嘿，今儿主要骂你。那个，
我这指不定哪天被裁了。
不是不是不让骂国足吗？我这是你吧？对吧？续上，
哎，
那个，
哎，刚才这段话我再查一下。上曾经还有一个局，
嗯，
是我跟另外一个京东的同学，还有字节的同学，嗯，啊，也是我跟京东的同学一直骂字节的，嗯，就也是一晚上，
何不食肉糜，
啊，
嗯，
就这个场景似曾相识，
字节就把他说挖过去了是吗？
啊，不是，就是但凡有两个人跟字节同时在一块儿的时候，字节都是挨骂的那个，只想说这事儿，
嗯，
果然是十年前百度的待遇啊，
嗯，
是因为你们都一时或者是都处在有一定地位的，
嗯，不
就我周围的朋友，
这是
知道我是字节的都是
同情，
公司还招人吗？不是，
啊，
你看
不
都是那种，
这是价值观的问题。但是我是假设，
就是因为你们还看思考价值观，
不，
我的很多朋友他没有闲心思考价值观，
不，
他就要钱。
如果现在字节给我一个钱特别多的岗，我也去
啊，
哦，
价值观是价值观，钱是钱，
对对，这
两
码事儿，我去了再骂不一样吗？内部骂，
我疯起来自己骂自己，
哎，
对，来继续啊，
对，然后马上出消息的就是这波公司，
嗯，
而且力度都。非常非常大，
嗯，
非常非常大，
瞬间饿死。
对，然后其实波及到，一波
小巨头，
小巨头，
嗯
嗯，其实跟大厂基本上是，同期出来的。
跟后来应该是很快出的是那些这几年上市的那些，比如说在2010年代创业的互联网公司，
嗯
啊，什么典型的快手，
嗯，
滴滴，
嗯
啊，这种所谓的这个什么。新小巨头这样的类型的公司会很多，
嗯，就是啊，对，那可能过去十年比较火，
叫独角兽，
啊，
过去十年比较火，但一直没挣钱，
对
的那些人，
嗯，
可能是第二波，
嗯，
那京东呗，最典型的，我知道的，
京东挣钱啊，大哥，
京东先挣钱了，
挣钱，
啊，
嗯，
那是第二波有反，就刚才黄世博说的那些公司是第二波有反应的，
嗯，
第三波有反应的其实是就是本身。盈利状况还可以的大厂，
嗯，
那类基本上都是顾世博说的那类，
对，
可能我，
嗯，
我把一些边缘的业务裁一裁，对吧？
嗯，
把一些 末位淘汰的比例可能调高一点，
对，
然后
今年绩效打得严一点，
对，因为现在就是二级市场差嘛，所以肯定账上现金还是得悠着花。然后这波人的动作还伴随了一个动作，因为这波其实现在都是大的平台公司了，他们也有很大一块业务其实是战投，然后他们又很大程度上去缩了他对投后的
追加，
对，就是对投后的支持吧，缩了巨大，这个巨大可能是超过一半的这个
量级
投资的计划，
嗯，
然后又进一步冲击到了可能不一定是 SaaS 模式的就是中小体量的初创公司
CD 轮的，
对，
这类，
然后又洗掉一大波人，
这里边也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光是就是股价上面的那个问题，是前面有一个那个反垄断的那件事儿执行到大厂这边，他们发现他的战斗部门投完了可能也涉及到很多风险，所以就直接就跟字节是一样的，也会考虑这
因素加持
的问题，对，所以叠加下来，
对
对，我最后一段啊，就为什么我说这里有很大人的问题呢，因为你突然开始关注，其实上一波大家关注账上现金是疫情刚爆发的时候， 对吗？但好在其实很快我们就复工复产了，
四月份嘛，
然后大家做了比较，其实那波也死了不少人，
对，
那会儿是能挺过来的
都不，
就后来还可以了，
对，
就都找着方式生存了，
对，
然后没挺过来那波就倒了，
对，
那也很正常，因为初创公司每年基本倒的都是小公司，
对，
就2020年初的那一波已经倒了一批了，对
对，就是大家受这次的影响重新关注账上的现金之后发现个巨大的问题，就人力成本这几年毛的确实不像话，
对，所以这就必须骂自己，
哎，
毛什么
就虚高，人力成本虚高，就这个事儿呢确实是这个个别公司啊扰乱
市场秩序，
人才市场扰乱这个人力成本，
干嘛给我那么多钱，
受影响很大，
确实
因为他永远在那儿悬着一堆就是待招聘的 JD， 对不对，
诱人的 headcount，
然后永远在市场上撒着不一定给你 offer 但一定会给你打电话的猎头，对不对，然后各家在这个行业的公司为了保留人才都在过去几年投入了很多的
人力成本
现金，到
人
力成本上可能是负债了很多
错的人身上，
并不就他并不值这个价的很多人上，但没办法，你就是
市场是这样，
对，你就是在这么一个博弈环境里，
嗯，
这个其实我觉得这波我们说裁员啊或者各家公司
优化
过冬，我觉得很大程度上也受这个事儿影响，就这几方面一叠加吧，你账上的
多重因素的叠加，
账上的钱能不多，能拿的新钱一夜之间没了，然后你要花的钱在过去两三年
花太多了，
被莫名其妙的炒高了，
而且呢你这个花的钱呢你还降不下去，
对啊，
你只能通过裁员的形式往下降，
对
呀，
啊，
其实第四点我挺有感触的，就是2020年那会儿，那2020年的5、6月份吧，跟我一个朋友吃饭的时候，我俩还提过这个问题。我当时的观点就是，这个行业我随时准备接受着薪资以及工作量同步减少，就是没那么多活了，没那么多钱了，我随时准备着，而且我觉得是很正确的，就是不值那么多钱。你一个程序员
干
嘛就？一个程序员干嘛你就值100年薪100万，动不动就年薪100万，尤其是那些个搞人工智能的，
还有什么毕业两三年的这种，
对，刚毕业搞人工智能的，就年薪百万，我干嘛呢，我去，这一定，你如果要是一直持续高工资你一定是裁员，
对，
因为你降着，你他说的对，降着降不下去的，没有一个企业说我们要降薪怎么着，因为你降薪是全员的，
我不如
裁
了重新招，
对，我只把那些人裁掉就行，所以你老处在一个名不符实的这种位置上，你一定会带来的是裁员，
我就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啊，我就要骂骂字节哈，啊，这我觉得这个事儿去干的不光害
公司，咱别老字节自己，
啊，
这个事儿是行业问题，
啊，不真
是
你们的问题，
这
真是你们的问题，
不是他没有字节也会有别的公司有你带这种节奏，
不，这绝对是你们的问题，
好吧，
就是他是有你去看这个这些年从校招的发 offer 的这个所谓的白菜价的起薪的变化， 基本上都是靠自己搅浑了这个水的。
我同意，
嗯，
同意。
我给你举个非常具体的例子，我就是去年十一月份的时候面试了个小孩，小孩背景不能算特别出彩，按咱们当年的标准来看，因为不是特别重点的大学，但至少是个一本啊，就不是那种特别头部的大学。然后呢，毕业之后去了一家不算特别有名的在线教育的公司，当然这是个很有名的创始人，是新东方出来的，新东方的二把手还是三把手出来做的公司，所以肯定算是个优质创业公司。
嗯，
然后他在里面干了大概两年不到，
嗯，
一年八个月的样子。那个时候他的薪水是24K 乘以13还是14，我觉得也挺高，对吧？比起咱们当年想象中的两年的应届生不算低，但是比起现在市面上经常听到那些离谱的 offer 看着还 OK。 他从这家公司跳槽出来之后去了字节，字节给他的是48×16，两年半的毕业生，一个非知名就不是头部重点大学的，做的是运营岗的一个年轻人，本科毕业，嗯，然后他在字节干了6个月，然后字节的在线教育权限收缩，
嗯，
于是他就
出去了，嗯，
那他的给我们当时面试的时候，因为人能力也是 OK 的，就只对得起两年半的经验啊，然后头脑也算清醒，
但对不起48K 的，
肯定是对不起 48K 的，但他的要求是我不要求很多，
嗯，
我持平，
嗯，
我相信他非常难找工作。嗯，因为你看同样的啊，这是不得不说这个南方的很多公司是比较务实的，在同一时期我们当时面试到的南方的同学，对吗？薪资是他的，经验是他的3倍，薪资是他的1/2，嗯，1/2不到，嗯，
对，这个我也有非常多的例子跟这个非常类似，
嗯，
就是我筛选20个人里面挑了2-3个觉得不错的，发了 offer，然后聊了薪水，然后人家说
自己也给我开了个，
对，人家说我1个月入职，
嗯，
就收你这 offer，
嗯，
然后过了3周或者到1个月快入职的时候，他说我去字节了，
嗯，
字节给了我比你们多了80%，
嗯嗯嗯，
这钱
然后
不太合理的。
然后我的团队的面试他的那个人就会说，说
比我还高，
顾哥他比我高这么多，我是不是也能去字节？就永远都是类似的场景。
没有听说过，
啊，然后我
什么腾讯给我高80%，
对，然后我们
京东高我80%，
对，
嗯，
啊，我们南方的办公室就不是这个样子，
就是因为头条在南方没有办公室，对不对？
哦，是吗？
或者比较少，
嗯，
对，
就是字节和当时的一些在线教育，在线教育当时也给的贼高，
啊，
是，
嗯。
对，就是我刚想说，就是你光骂字节呢，
不，对对对，
也不完全公平，
嗯，
对不对？确实
有很多人跟注嘛。
确实，就是现在那帮在二级市场上亏的不行的那帮基金啊，
嗯，
前几波这个炒在线教育，之前在线教育之前是什么？什么互联网金融，
区块链，
嗯，
什么区块链，就是这几个大概念吧。
嗯，
那我操，都是一宿冒出来10个公司。
嗯，
一宿冒出来10个公司，半年一融资，
嗯，
而且很�下人的，你知道吗？可能第一轮5000万美金起，
嗯
嗯，
然后3个月之后变4亿美金，
对，
嗯，
就是特别特别扯。
嗯，
然后这波人吸了一堆，就是这种人，可能你放在咱们刚入行的人，刚入行的时候，他就找不着工作，你知道吗？
对 对，确实。
但是贼贵，
嗯，
然后一夜之间这个行业没了。
嗯，
然后市场上流出来一堆人，
嗯，
薪资是现在干活的，嗯，真正干的具体活的人的2倍。
对，
嗯，
所以就反正资本吧，也在这个人力成本虚高这个事儿上起了相当的作用，虽然没有字节大，
嗯，
啊，
嗯，
就是确实也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
但现在就更讨厌了，你知道吗？
嗯，
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日子紧了，对吗？
嗯，
我手上都没钱了，那我好，我可能我减一部分员，
嗯，
对不对？然后呢？比如高管再降降薪，大家反正勒紧裤腰带过日子，我总得活着，总得发展。那这种情况下，第一，你减员就意味着你要把一部分事儿，首先啊，我认为减员不绝对是坏事儿，对吗？
嗯，
因为可能有70%的事儿是不需要干的，
嗯
啊，你减员呢本身是能挤挤水分的，
嗯，
然后呢，但是你肯定还有一些并不那么水的事儿，你就必须加在别人头上。
嗯嗯，
对吗？
嗯，
原来这公司咱4个人，
嗯，
对吗？现在
三个人不干活，
现在我走了，
嗯，
可能我原来70%的事儿是不需要干的，
嗯，
但还有30%的事儿是得干的，那就得给你们哥仨一人
加
10%，
嗯，
对不对？
嗯，
但是我又没有钱去
给你
加钱，
嗯，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旁边还有个人拿着个高80%的 offer，
嗯，
那你怎么办？
嗯，
就今天这个市场就是这样的。
对于
我觉得会
就还是自己呗，那个
对
啊，
还是自己
是
吧？是不是？
就是对，然后呢？就是之前是这样，但我觉得现在
会好，
就是这一大波，其实它是一个它是挤水分的一个过程，就整个行业挤水分的过程。就刚才一泽举的这个场景里面，就会变成咱们仨都拿分了10%的工作，
嗯，
然后呢，我们反倒会怎么样呢？更努力工作，就更卷了，
嗯。有可能
因为看见周边咔咔以前的自己的好同事都去了以前自己看不上的那公司去干活去了，
嗯，
然后整个行业里面你也看不到曾经像某杰给到80%的那个 offer 在那挂着了，
嗯，
啊，现在我不太清楚啊，他们可能还那么挂着，对吧？他可能还那么缺德。
有啊，我昨天看他们给一个实习生面试，
啊，
发一个猎头给他推了一个70-90K 月薪的，
但现在有，而且现在很恶心，
嗯，
恶心在什么呢？就是我这个东西永远在这挂着，
嗯，
但是我可能把漏斗收窄
了，
嗯，
收窄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现在能抢走的都是好人，
嗯
嗯，
就原来是我挂着个很高的 offer，
嗯，
可能
挖了你一些水人，
一般的人我也都收了，
嗯，
反正我养得起，
嗯，
对不对？那现在在各种压力之下，我还挂着这个东西，然后我把漏斗收紧了，那
痒痒还是给你挠着，啊，
对，那就很讨厌。我还是刚才那个例子，咱四个人对吗？我现在被优化了，
嗯，
然后我留下了30%的活，给你们一人加了10%。那现在比如黄渤，原来他已经满负荷了，
嗯，
我又加了10%，他实在是扛不住了，
嗯，
然后那边伸出了橄榄枝，
嗯，
过去聊，他是你们仨里最能打的一个，
嗯，
然后他被加了，咱甭说80%，太夸张了，
50%，
他30%，
嗯，
被挖走了，
嗯，
然后甩下了110%的活，
嗯
嗯，
你们俩可能就每个人只能干50%的活。让我加成六，让因为我走被加成60%了，
嗯，
已经很吃力了。这110的活谁接？接得住接不住？这原来四个人的这活还能不能往前走？这就是问题啊。
嗯，
这就是现在很多
螺旋式崩溃的一种感觉。
对，
嗯，
这就是现在很多就是体量小、账上现金不够、人才梯队储备不够的公司在面临的，是非常真实的挑战。
如果你是一家3000人、4000人的公司，可能还好点。
对，
你
最可怕
的
那
种
100多人
的公司，你只要走掉5个中间力量，你可能整个团队就散了。
嗯
嗯，像我们这样的公司，
对啊，你想想，你如果公司，你现在能脑子里第一遍过去的那几个你觉得非常重要的人，他走掉3个或者4个，公司会是什么状态？对吧？几乎是停摆。
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就会有一些人想明白，
嗯。
想明白的举措是什么呢？
嗯，
想明白举措是我不能让黄世波走，对不对？
嗯，
那你们哥俩就还得走一个。
嗯，
然后我想办法拿你的钱去留黄主播。
嗯，
然后呢？
再招一个水分不那么高的人进来，
对，
打打下手。
嗯，
就是这个事儿，其实他从另外一种程度，其实加大了现在所谓的这个裁员和优化的比例。
哦，
就一部分是因为我没钱了，一部分是因为我在没钱的时候，我必须得。在做一些防守动作，
嗯，
又挤走了一波人。
嗯
嗯，其实我就是刚才一泽讲了一波，就是如果说那个漏斗的那个敞口收的特别紧的话，我觉得它的影响其实是蛮小的，但是会造成这个
卷，
就是内卷会更严重，就内耗会更严重。
嗯，
就是因为就是如果说只有一个，就行业里边只有你们在。80%的这种往外挖，
嗯，
其实你是挖的非常有限的，
嗯，
但是行业里边给出来的这种大规模的这种裁员的这种信号会让很多人自己去
改变预期，
会焦虑，会改变自己的预期，
嗯，
我要保住这份工作，
嗯，
甚至哪怕说他给了我一个橄榄枝，我都会去犹豫我要不要走，因为我去了一个陌生的环境，我到底能不能在那个环境里边去适应去生存，
撑不过试用期呢？
对，
嗯，
那我 冒着的风险就是我不仅失去了我现在的这个新的 offer， 我原来的那个薪水的工作我也拿不到了，我很有可能会被降级到一个中小企业或者
更差的公司，
对，
更
大风险的公司拿一个比我原本还低的薪水的一个职位、
嗯、
所以我觉得更大的概率会造成这个行业更卷、嗯、
就
这次的大的裁员
这么巨大的裁员到底能不能形成一个行业共识吧。
对就是无论如何还是一则讲那种场景还是我讲那场景都会就是不仅让你不涨，不仅让这行业的人不涨工资，而且会让这行业的人所有人都会变得更累。
嗯
啊，这是我觉得它的后果。
嗯
啊，然后有一大批就原来的创业公司或者这个很多很多那种小的想尝试这个就中小型的企业，它里边原来有很多这什么，比如上了培训班就能写代码的人，
嗯、
慢慢都会被挤出去。慢慢都会被挤出去，就是大厂的那些优秀的工程师替换一波，然后再往下挤，再往下挤，最终
回到一个正常的梯队。
对然后你会发现这个大学生就业可能又会出现问题。
嗯，
我现在其实这个倒是有感受，大学生就业确实是。
对，我觉得刚才大家还没有提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叠加的影响、
嗯、
就是这个疫情的反复。
嗯
啊，因为所有的互联网公司你看现在看其实它最终都要回到消费端。
对，
但目前这几家所谓的原来所谓的头部大厂都在收缩，本质上我觉得有另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的核心业务的增长也受到了压抑，这就因为对吧，这也是多方面叠加的。
没错，
这个整体经济这个受这个大的周期也好还是这个大的环境也好本身在影响，那大家降低的消费预期也降低了收入，
嗯，
对吧？那同时又有疫情的叠加，所以会让这个平台显得大家对于未来是很难预期的，
嗯，
所以我在难预期的时候，我一定选择防守，
嗯，
而不是选择进攻，
嗯，
啊，就是我理解为什么像阿里这样的大厂，还有腾讯这样的大厂也会去做这个成本中心的这些部门的优化，其实核心在这个地方，
嗯、
并不是他们认为这个业务我是干不成的，
嗯，
或者这个业务不值得投入，
嗯，
而是因为我没有办法预期未来会是什么样。因为原来我可能预期这个业务200亿没关系，我烧两年200亿400亿烧出去那我就出了，
嗯，
但一旦你发现中间被各种因素要延缓这个时间周期可能变成4年，那就是800亿可能就扛不住了，或者就这挣不回来了，
嗯，
这一下就又放大了这么一个效应。
嗯
所以我刚才说这期话题我自己总结叫做今年好难。
哎，
嗯，就 SaaS 行业里边有两指标，一个叫LTV，
嗯，
就是你
一个客户让你赚，
对，你终生能从这一个客户身上赚到的钱，
嗯，
然后还有一个叫 CAC， 就是你一个，一个获客
成
本，
嗯，
就是很多的大厂他可能最后
这收入减成本就是那个
就是除一个比例，
嗯嗯
，ROI， 嗯，
对
，ROI，
然后你在很多大厂历史的就烧钱的那个阶段，很有可能你算出来一个账，就是。你给一个人你把他转化成你的客户烧的钱你一辈子都从他身上赚不回来，
嗯，
所以你以前可能做这个事儿你觉得值是因为你赚不着，但你不能让你的竞争对手把那钱赚去，
嗯，
但你现在你赚吧，
嗯，
就是我不，啊，我没工夫跟你烧，
其实更准确说是那就你去亏吧，
对，
我先不亏了，
就很有，嗯，不是很有可能说你就是只有一家干他是赚的，
啊，那
你就赚吧、
啊，
但是我
不
想跟你一起打，两个人都双输，
嗯，
对，也会有这种判断。
嗯，昨天我们还聊这个话题，
嗯，
对吧？就两大外卖平台现在明显就都不挣钱，今年财报出来比去年亏得更厉害，对，有可能有一天两家都合成一家，可能就真挣钱了。但也有可能就永远不挣钱，
哦，
这都是有可能的。
嗯，哎，字节员工听完群众的生活之后，什么感受？
哎，我没啥感受，我就做做主持人吧，你聊下一个。哎，就是这波裁员潮里，我比较感兴趣两个话题。就第一个，就是因为我老看那个网上说，就是都闹着什么考公，或者是找另一条路，就是从互联网里走，
嗯，
去走更稳定的。
嗯，
说这种选择会。会合理吗？就这个事情，
你这是一个职业咨询问题是吗？
对，
嗯，宇宙的尽头是考公嘛，就是这两年非常流行
的，嗯，
就是
这个怎么看？
就是先说这个职业，
嗯，
就是这个就是各个行业都会有一个这个黄金期，
嗯，
就是你这段时间可能这个职业特别吃香，那个职那段时间就换了一个职业，
嗯，
然后你互联网多少年了，得有小二十年了，
嗯，
就是一直都是程序员倍儿值钱，
嗯，
对吧？
早期也不值钱，其实
早期其实挺值钱的呀，
嗯，
你想
比起现在跟其他行业的水平差距来说，那时候其实不算挣很多钱，嗯，
你想一零年开始。
一零年之后，就我就说一零年之前嘛，你说二十来年嘛，
哦，
从两千年左右算
了，
两千年的时候那会儿其实程序员不算特别高薪的职业，
嗯，对，
嗯，
对，
那会儿也就两三千也能招到人，那你那会儿北京好一点的工作也有两三千，
就至少说那个按月到手的现金没什么差异吧？
对，
嗯，
对
对，
嗯，
就是这么多年好像持续比较稳定的，就是搞金融行业的那波人。搞金融的人是一直是薪水比较高的
啊，就每年都有金融薪水很高的，但每年其实都有很多跳楼的，
嗯
啊，对，就他们冒着大风险，
嗯，
但是赚钱也比较多，
嗯，
因为历史还是因为整个大的经济环境比较好，
嗯，
所以金融的都特别挣钱，然后其他行业都是有周期的，就这个行业可能火一段时间它就不值钱了，再火一段时间又不值钱了，
嗯，
然后最稳定的就是考公，所以就好多人都说就是最终还是所谓的铁饭碗，
嗯，
是要去拿的，而且还听说事业单位也在裁，
当然了，哦，在裁是吧？
也在裁，也有裁的。
对，那是财政的原因嘛？
啊，对，所以就是就只剩那个公务员序列是稳定的。
我觉得这个预期是这样子被改变的。你像咱们毕业那年，像咱们这种选择创业公司的，其实是我们都是异类，对吧？这位是现在的这个大 B 公司的员工，之前是那个大 B 公司的员工，对吧？这是，但是也不算是咱们学校里的主流的选择，对吧？那个时候主流选择是，外企，就在咱们那个年代，最好的选择外企，然后次一点运营商、银行，然后再次一点什么华为、中兴，然后再低一点可能才到互联网，
嗯，
最次是像咱们这种找一个不知名的公司的。但我觉得咱们那时候其实是有自己一些判断的，对吧？就觉得，哎，那些在百度当年拿了原始股的人是挣到钱的，如果这个创业公司好。但那个时候咱们是异类，但到了一二一三年那会儿，咱们其实有大量的学弟学妹是加入了初创公司的，
一张 PPT 融资那会儿
还不到，就一二一三年更多加入的是一种 B 轮 C 轮的公司，像当年那时候招人多的什么搜狗最典型的，搜狗那几年招了非常多的人。到了一四一五年就到了全民双创的那个时期，其实就有大量的人去加入到了应该说的一张 PPT 二三十个人团队，对吧？拿股份，然后但那个时候又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那时候已经发了起高工资了，
嗯，
既拿高工资又拿股份的，
嗯，
所以那个时候所有人都会在那个阶段是我觉得是最鄙视，或者说大家觉得去考公去事业单位去国企是最末的选择，
嗯，
最稳定没错，但是这个时代不需要稳定，这个时代需要的是爆发式的增长，
嗯，
每个人都有机会一夜暴富，也确实很多人借鉴那波一夜暴富了，
嗯，
对吧？搞 P2P 的搞建教，每个行业都肯定有一波人挣到钱了。但你看到了一八一九年甚至一七一八年，大家就开始传，就中国互联网行业就开始说不要去小厂，不要吃老板喂的饼，
对，
对吗？不要去拿股票，拿股票不如拿现金，
嗯，
于是小公司你会发现非常难招人， A 轮以前 B 轮以前的公司几乎都招不到人，然后再加上有这些这样的，对吧？公司把价格抬高，
我那会儿还不在，我那会儿
对，那会儿小公司就更难招钱了，于是大家就开始喜欢去这个什么，可能就退而求其次了，滴滴、快手、
美团，
那美团那时候的头条，
嗯，
还不像现在这么的体量庞大，
还是小巨头那会儿。
但大家发现，比如像滴滴这样的公司，非常的卷，对吧？然后你发现股票的增值也变得有限了之后，于是大家就开始说，那我们一定要去超级大厂。但在那个时期，自己又变成超级大厂，又变成羡慕的对象。但是腾讯这种所谓的人文关怀特别好的公司，就变成了更好的选择，
嗯，
所以这些年大家都会借着中等公司当个跳板，跳回了这个，借着他跳板去阿里、去腾讯的，找一个地方混个不错的级别，然后找一个小的领域，我只要不被裁，我可以躺平一点，可以摸鱼一点，
嗯，
我可以这边感觉上我是可以在这边活很久的，
嗯，
那反正它是有个明确的规则的，你只要升职会加薪，对吗？你表现好，
嗯，
PPT 写得好，你就可能会变钱。但到了今年，我就又被改变了一个巨大的预期，去了这些公司也不安全，
嗯，
对吗？你在京东也会被裁，你在腾讯也会被裁，你在阿里也会被裁，
嗯，
这些公司不是无限制的，因为你看我们前两年在那种公司里做的时候，你会发现你花预算是没有什么节制的，
嗯，
你就算短期内没有办法搞明白你的 ROI 到底是多少也 OK， 你可以先花一段时间，到了今年你发现你不存在这样的机会了，你原来是这样的，就是100亿分5000万给你，你随便花，虽然你今年没花对，你至少有个 PPT 可以写，但如果今年不是100亿了呢，今年我要去100亿的每一个钱都花出一个具体的回报来的时候，那肯定你像我们这种就有一些项目就不值得花的一定会收缩，你看你就混不下去了。
就是大厂内部的逻辑跟资本市场上的逻辑是一样的，
对
对吧？就是我是面向股东讲故事还是面向老板讲故事的问题吗？
对、
嗯、
是的，然后进而就收缩，于是到这个阶段大家一看有什么地方是永远不会裁员的，你看国企也会裁员啊，对吗？98年那会儿下岗潮、
嗯、
就90年代下岗潮也是有过的呀、
嗯、
事业单位当然顾哥刚才也说也可能缩编，
嗯，
但我就想大家可能还会很多人选，你看今年有这么多人去当这个深圳的老师、北京的老师、各种清北的博士、哈佛的博士回来都去当老师，你再往退一步想永远不会，哪怕我会降薪但我干好干坏都一定有钱拿的地方是哪，你一推发现只有一个宇宙的尽头。我觉得这其实是整个社会对于增长预期的一个变化，从我们原来进小公司是异类，到后来进小公司变成了每个学校最好的人的选择，最优秀的那波人的选择，再到现在又变成了考公变成了最优秀那波人的选择，其实我觉得这反映就是全民对这整体经济会是这整体这个财富的增长经济的变化到底是个什么样的预期的改变。
嗯，
尤其今年这波裁员之后我觉得最大传递出来一个信号就是再大的民营厂都不安全。
嗯
嗯，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影响。
而且这里边背后啊肯定是有就从国家反垄断那件事开始，其实是有一些背后的一些信号，就是说你的民营企业的这些影响力和你的这个业务的覆盖、
啊、
你应该在专精领域、
嗯、
对吧，你在细分领域去做你的突出的事儿、
嗯、
你不要这帮人天天互相打、
嗯、
对吧，你然后你不要宣扬这种说你一下你什么你互联网公司人一帮人占这个什么这个富豪榜的前几名有多少个都是你的，这个树立了很不好的信号，
确实
他需要让更多的这个年轻人踏实下来，在实业里面真的创造价值，不是这些虚的。
对，
然后
不要毕业2年拿48K。
对，然后这个然后它会造成一个影响，就这个这以前啊以前的投资机构，我觉得那天是一则讲的，就咱们私下你讲了，说这个投资机构其实他给你投钱，投完钱之后其实是对你企业永远有增长的预期的、
嗯、
而且你这个预期一直都是很高的、
嗯、
就你是想就哪怕你有一个业务，这个业务是赚钱的，就是明确的就一直按照一个非常稳定的比例在赚钱在增长，但是不够、
嗯、
因为你想要拿更高的估值想要股票涨你就必须要拓展新的业务，所以会导致很多的企业哪怕我这个事干的没错，但是我必须要把它的上下游周边的东西我要做投入，我要去探索，所以就要烧很多的钱去探索，但是往往那部分探索其实是不成功的，因为它不一定有那部分基因。
对，
对吧，
是，其实这几年在企业这个事情上啊受资本的影响其实是有巨大的逻辑的改变的，当然这你也可以就咱们其实上一期也大概聊过，就你可以说引入风投改变了很多创业的这个可能性，带来很多新的这个技术的出现，但作为一个福建人，我们小时候反正我从小到大我就接受的生意逻辑都是非常简单的，
低买高卖嘛。
对，就是这个东西我每年要花多少钱，这个东西我每年能收多少钱，中间的差价够不够你自己开心的，够的话这生意就能做，对吗？我阿姨卖塑料袋的，从小我经常去她店里玩，这塑料袋多少钱进来的，卖多少钱出去，
对，或者我进原材料我生产，
对，这中间成本都是多少，我加多少去卖、
嗯、
那我加五块加50%卖出去，那就是市场好，我运气好、
嗯、
赶上一个暴利行业，但现在其实逻辑就不是这样的，现在逻辑就是对吧，咱们昨天说的那个，我原来有个生意是从按我们小时候看的角度是一个很大的生意，它是一个10亿级别的生意，才能给一个规模不是很大的公司就那么些人每人带来个上亿的利润的，那这是不行的。
嗯，
你一定要有所谓的发明了很多概念，对吗？10倍增长、
嗯、
第二曲线、
嗯、
对吗？这个什么无限游戏啊、去什么什么全没有边界，各种各样的概念，
嗯，
它其实讲的都是一个，就是你只赚钱是不够的， 你必须要有一个
故事、
嗯、让它变成一个估值上的
就是你只赚这部分钱是不够的、
嗯、
对
就是你投资人要的是你现在假设你这个市场盘子100亿、
嗯、
他就你能不能1000亿
对
如果你现在1000亿他你能不能10000亿
没错
你必须要把我投你的钱去往那个10000亿上努力、
嗯、
他会有这种要求就会让企业有各种的动作
对、啊、
可能一个动作他
可能
他的那个创始人都不一定想要那么干
对
但是就是如果你不那么干、
嗯、你融不到钱
或者说
你连这个10亿的生意他都不让你干了
对、
嗯、
就可能干扰你啊或者你在二级市场会很难看
嗯
等等的
对就刚才子欣说的这个事儿呢我觉得考公务员这事儿啊你首先因为现在很难就跟黄师傅说叫做今年很难嘛
嗯
就是它肯定不会发生在我们身上对吗你也没有机会了
你还有6个月、啊、不对4个月
人家没有窗口啊
对对
就是
所以你要支持哎人大代表那个提议通过了吗取消考公务员的年龄
限
制、
嗯、就是它肯定不会发生在
我们身上
你这波身上但是嗯你确实有这么一代人受到了
影响
这个事儿的冲击、
嗯、
且你现在很难说你说我没问题我改行
嗯
就你往哪改这是个问题啊我这个我不是说这个经济不好啊、
嗯、
但这是个问题、
嗯、疑问一个 question,
对不对、
嗯、
因为实业也很难因为现在其实线下的实体的消费也受到了一定的冲击
嗯
然后现在的这个反全球化的这个状态呢你原来很多制造业啊一些
成立的生意也变得不成立了
对就很多生意也很难进
嗯
你作为后来者进确实挑战也很大
嗯
那现在就是挤的这波人有点没地儿去
嗯
我觉得这波人有点没地儿去他真正影响的其实是给这波人的下一代建立的预期
嗯
就是所以到下一代人因为他会肯定会有一些孩子是要经历生活的变化的
嗯
对吗可能原来我在一线城市住一个还不错的社区、
嗯、
那我可能要回到二线城市去
嗯
会有一批这样的人的
嗯
对吗可能原来我哎每个周能去
出去玩
去吃很好的东西看见什么东西
我都可以买
可能就变得哎，我必须得稍微紧点了、
嗯、
啊，这个只能去小区门口的公园了、
嗯、
啊、
嗯，
就是这个变化，我觉得是
会影响很大，
是影响更大的、
嗯，
而且它是个恶性的循环，
它会收缩消费，
对，因为你收缩消费，你会导致
更多的，
对对，
我觉得这个以前在年轻的时候是理解不了一些话的啊，我觉得那个时候这个温家宝。总理还在当总理的时候，但是说过一句话叫做信心比黄金更重要。
嗯、
当然我觉得这就是什么意思，没有用，
嗯、
对吗？技术才是最重要的，把事做对是最重要的，对吧？但现在你会发现，其实这几年影响最大就是这两个字，
信心、嗯。
就是什么时候人们又有信心，把今天赚的钱就拿出来花了。
对，
我该买车的买车，该买衣服的买衣服，该今天去唱歌的唱歌，而不是说我先把这钱存起来。再看看哪怕它跑不过通胀我也得把它存下来、
嗯、
我就是一个巨大的变化
对、
嗯、
就现在就很考验啊、
嗯、
因为大家在过去尤其这个行业的人啊、
嗯、
这个行业人在过去几年年景好的时候大家其实提前消费非常非常多
对
大家负债其实是我觉得这个行业的人的负债可能是
全中国
会高于其他行业的
对,、
嗯、
对吗我们在一些资产上的投入
我们有非常大的高预期
对啊、
嗯、
就是这个东西现在都变成了巨大的压力
嗯
就什么断供是吧现在也挺很火的一个词儿、
啊、
断供杭州
因为你看互联我当年举个非常我觉得就是个非常具体的例子、
嗯、
在咱们毕业那几年有买房的人对吗就那几年其实房价也是涨得很快的我相信身边大家肯定身边都会有这个人这样的人就是所谓的6个钱包但咱们那个时候还好还不至于6个钱包对吧但我会借遍所有的钱然后呢压上我大部分的月收入去供就是月供几乎会消耗掉我可能60-70%甚至更高的我的月收入然后我会借遍我所有身边能借的钱去把首付款尽量去垫高然后这目的是什么就是我能抬高这个我整体购房的那个能够上的那个房子的总值嘛那他为什么敢这么干呢是因为我预期我每年可能都可以攒薪20-30%所以我只需要苦个2-3年那我现在是百分 七十的这个钱要拿去还贷，那可能三年以后我就变成只有30%了。
嗯嗯，
我现在每个月赚12000，我花8000块钱还贷，两年以后可能就会赚24000，还花8000块钱还贷，我就剩16000，那我就很舒服了，对吧？这是有一个预期的，那这个预期有可能会导致你下一遍还再怎么再干一遍，身边也是有这样的例子。但到了今天，你已经比如说你还贷已经还到30000块钱一个月，然后你收入在40000多一个月，假设啊，举个例，50000块钱一个月吧，你还能预期你明年收入会变成70000块钱吗？你是预期不了了，你可能明年能保住50000，不错了。
嗯嗯，
这个时候又会有巨大的压力来了。你原来觉得这是苦日子过两年，对吧？
但是一直苦了，对。
你现在可能得一直苦，而且你还得不能真就以前说那个不能丢工作的问题，对吧？以前我们听到说，对吧？你现在这个房贷供得很高，对吧？有一天你丢工作了，你就很难受。但想的是，我怎么可能会没有工作呢？
嗯
嗯。
我这样的人才善哪不都人家抢着排着队抢着要的吗？
对
对吧？我觉得这个预期也被很多人这样的预期也被打破了，
嗯，
所以就会很难受。嗯，
就好在是什么呢？就是这一个行业的大泡沫被挤掉一些，它不会导致，对，它不会导致房价跌。你大不了你把房子卖了，你还能活下去，对吧？就跟日本当年那个经济大萧条是不一样的。
嗯，就是
对。
但啊，全民的这个负债率像其实也是处在一个比较高的，
但是如果说你再结合再叠加一点其他的东西，假设疫情再持续一段时间，然后封闭的这么、
嗯、对啊，
管的这么严、
嗯、
然后再裁一些员，
然后
再引发一些裁员，
对，其他的地方再跟着一块儿裁。
嗯，
那
你的教育行业对吗、
嗯、
餐饮业，
对，
旅游业，线下服务，原来其实过去两年的这个疫情的其实导致比较多的是餐饮业，大家是明显感觉到受到冲击的、
嗯、
然后这个另一个是那个旅游业，这是不毋庸置疑的、
嗯、
死得很惨啊，几乎都快死没了、
嗯、是。
但是其他的线下服务业大家其实都会觉得，我只要熬过了这一波，那把别人熬死了，如果我是剩下的，那我一定就是最后把赚到大钱的、
嗯、
KTV 线下消费、
嗯、
什么各种狼人杀各种馆子，包括像啊，我们这个老家人的本行，什么医院，
嗯，
都是我借钱没关系，
嗯，
我目标就是借钱熬过这一年两年，
嗯，
把竞争对手熬死，那这个市场一定还会有，
嗯，
那我接下来这个钱都是我挣。但现在我觉得这个预期也很多人都已经被打破了，因为你已经撑不下去，你借了两年的钱，你透支了两年的收入，你还敢不敢透支第三年，对吧？这个什么一鼓作气，
嗯，
再而竭，三而衰。我觉得现在到了这个状态就很难受。
对，
就我们那老家那些大老板现在都，我觉得他们都改变了语气。前两年还是非常激动的，就是没关系，危中有机，危机危机，危中有机。现在都是怎么样能缩点成本？
嗯，
该不发工资不发工资，该吃香难看就吃香难看。
就是，就其实有很多的，包括我记得广东有个幼儿园，
嗯。
就有一个连锁幼儿园、
嗯、
然后还有几个类似于这种连锁的这种餐饮、
嗯、
都是如果他在疫情最初期
就收缩，
他收缩、
嗯、
其实他是能活下去的，
是很正向的、嗯、
啊。但是他就是觉得这个疫情可能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然后管理可能也没那么严，就不让他开呀、
嗯、
或者这个封闭的那
一年关三个月我受得住，
对、
嗯、
然后会导致他坚持到现在
发现收不，
发现不行了，发现我借也借不到了。
嗯、
我如果早点判断，他早点关两家，可能能活下去。但是现在就是一点救的机会都没有
了，嗯、
所以就是、
透支太多了。
对，
因为不一样，就是原来呢，我只需要评估一个影响，
对，
就是疫情的影响，
对
吗？然后疫情催生了很多新的工作方式，
嗯、
对吗？大家发现，
嗯、
哎，
也行，
在线办公，
对
很多行业也没有那么巨大的影响。但是那个时候市场上还有钱呀、
嗯、
对不对？所以你撑过这段时间你稍微收一收，或者你底子
不厚一点，
哎，没那么薄、
嗯、卖点房子，
它就是个阶段性的单一要素的影响、
嗯、
但是为什么那天该黄波这个录之前我们俩那天聊天，上次你上上期、
嗯、
我们录音不是说嘛，说这个发生在我出生之前的事儿都是
老土的
啊，都是过时
的、嗯、
啊。发生在我0到35岁的事儿都是这个世界上最牛逼、最正常的事儿、
嗯、
啊。发生在我35岁之后的事儿都是妖魔鬼怪，是吧？
嗯，
风水猛兽。
对，完了那天我就跟黄世波说，我说这个三十五这年过的让我见识了，
为了让你觉得最牛逼的事儿很多，让你在三十五岁这年赶紧先多经历一下，
扩宽了我对正常的事儿的认识的范畴，一步扩得很大，因为现在因素太多了，
嗯
嗯，
这个所有因素叠加上来之后，即便是你在疫情开始爆发的时候做了举措，
嗯，
做了准备，
嗯，
也都不一定扛得住现在这个情况。
嗯，
对，而这里边这个战争，
对啊，
对吧？带来的这个
一些不可抗力，
对逆全球化的一些
大国冲突，嗯，
对，也会导致很多的预期
都
变
了。
嗯啊，就是信心嘛。他刚才说的那个，我觉得还挺有感受。
对，
就刚才一直说的那个三十五岁，这就是我刚才说我有两个疑问之中其中的第二个
啊，
第一个就是考公这个事儿，
嗯，
第二个就是就这波裁员潮里年龄所占的这种因素重要吗？
没统计过，
会不会我们之前老说那种三十五岁危机在这个会体现出来？
嗯，
就是
你先说。
嗯，就我跟朋友聊啊，包括
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开心，
包括跟这个一些企业的这个 HR 聊，这个就是其实基层就是底层的就是低年级学生还是有很多机会的，因为你毕竟这个大厂啊小厂啊他还是需要这些有创造力学习能力强然后薪资要求不高的这波人去贡献价值的，这是一直还是有的，他并不是说你整个业务都没了，不是这样的。但是什么人呢？就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你呢成长空间又没那么大了，但你历史薪水水平又很高，然后往往呢这些人他是不愿意降薪去找工作的，
因为刚才说的他房贷已经架在那儿了，
对，他是很难降薪的，然后这波人就是又被裁又很难再去找工作的人，所以这个危机是我理解是比历史任何时期都加大了的。
但我觉得从裁员的选择上，我觉得年龄应该不太会是一个核心的考虑的要素。
嗯，
而且我记得，那天我还扫了一个文章，就扫了一眼，但没细看，因为最近这种文章太多了。就大概意思就是，他们有做过一个统计，其实三十五岁就是年就在桃园就裁员的这些人里面，年龄分布并没有明显的说是年龄大的更多，这样的一个特征在的。我觉得这个，因为为什么就是，它是一个非常务实的一个裁员。我裁的是我挤的是水，那水这个事情呢是在每个年龄段都有的，它不跟年龄相关。
对，而且它其实它有可能一个团队都裁了，
对，
那个团队里边它可能对是无差别的，不管你年龄多大，但是其实它里边有一个就性价比，所谓的性价比就是你的贡献和你消耗公司成本的这个比例。
对，
它
我理解你说的。但我想说的事情是，可能现在有一些厂子裁的时候就已经考虑不了性价比这个问题了，
就光考虑性价比解决不了我生存的问题。
对对对对，
叫做我只保留唯一就最核心最必要的人。
现在我的观察是什么呢？这一波在我觉得一个段位的公司吧，因为大厂咱也不懂啊。那直接死了的咱也不讨论了，就是这个将就能活着的这个序列的公司里边，会活着的谁呢？家里大哥会活着，因为你挣钱，所以这波其实如果你是比如
叫主航道业务，
三四十岁，经验
丰富，
体力，然后也算比较能打，这些人其实并不会受到波及。然后呢，如果家里有点余力，这老兄弟会活着，就我还是得保留点
革命
希望，对吧？万一半年之后好了呢，对吧？万一仨月之后这苏联打完了呢，就是倒霉的是家里老二老三，比较惨，可能我投资孵化几年也没长出来，然后呢或者是就不温不火也没什么贡献，这波人其实他不是跟年龄结构有关，我觉得其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你在参与什么事儿，或者你在这个体系里边你在扮演什么角色，
是否可替代的角色。
然后还有一波人是
不能叫可替代，叫是否不可缺少的角色。
对，还有一波人是倒霉的，就是这个老弱病残，其实这波倒霉的我看很多 就是确实不太能打的高管吧，
嗯，
那甭管多大，
嗯，
其实这波洗出来的也很多，
对，毫不犹豫的先拿他们，
嗯，
就是顾哥刚才说的那个，
嗯，
这里面其实就是是年龄比较大的，收入比较高的，
嗯，
重点是你能不能打，一旦你不能打，你非常非常危险，
对，
嗯，
所以这波明显的就是
不能打的，
不能打的，
嗯，
第一波，
嗯
嗯，
然后就是刚才说的不温不火的第二波。
嗯
其实之前我早在2020，就是我刚上奇葩说那会儿，
嗯，
我当时就写过一个段子，那会儿我就说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不是35岁以上的，
嗯，
我是担心毕业刚毕业的，
嗯，
就是一旦这个行业出现危机，就是遭罪的肯定不是35岁以上的人，
而，嗯，
是
21、22岁的那些人，
对，因为你们什么都没有。
嗯，
35岁以上人再怎么有经验，就像你们说的，他多多少少还能打点儿。
对啊，
你别说多能打，
但是比你
应届生能打。
对啊，
所以你刚才说那个应届那个火种，它只是个火种。
哎不，我说的火种其实也不是说小朋友啊，
嗯，
就是还我说的其实是事儿
业务
事儿业务
啊，
嗯，对业务对，所以我觉得，嗯，这个危机就是从这次裁员潮里，反倒可能大家会清醒一点。
嗯，
就是没有那么不要老那么贩卖焦虑了这个事情，
嗯，不要天天增长的高预期，
对，不要老说什么35岁裁员，然后后边跟一个什么课程的广告这种，
抖音看太多。
其实所谓的35岁的危机，它我觉得它是有前提条件的，
嗯，
它前提条件是什么呢？就是整个行业每年还是处在那个水涨船高的逻辑，
就是疯狂增长，
就是我是靠水涨船高，那说白了谁撑这个船，
嗯，
不是那么要紧，
嗯，
对吗？那我就选那些性价比的，卷得动的，
嗯，
好 PUA 的，
嗯，
说白了
主要得便宜
啊，
便宜，
嗯，
就是量大，走量，
走
量，
对，
就是
从另一个角度说，这个这几年这个行业的水啊
真的是太
就是有大量的公司所谓是科技公司，但你会发现他妈的就没个系统，好吗？就是所有事情都是堆着人干，尤其在线教育公司，
嗯，
有多少事情是堆着
人
干的？咱们以前哪怕是 BAT 这样的厂子，腾讯发展了多少年才突破了3000人、4000人这个水平，
嗯，
对吧？直到后来中国互联网的确突飞猛进，瞬间从几千人飙到上万，然后又很快飙到了10万这个水平。但现在有多少在线教育？去年那波在线教育公司，或者这个叫什么人工智能公司，
嗯，
是上千几千人规模的，
嗯，
然后很多事情是这波人重复做反复做，
人肉做，
对，
人
工的
智能，主要靠人工嘛，
对，那这是没有生产力的提高的，对吗？
对，
这个肯定是也是个很扯的事情。
对，我觉得其实有些东西我为什么老是觉得有点脱节？因为我觉得现在很多东西都是我当年就觉得就是有
过时的东西。
你看，你比如说大数据这个事儿，
嗯，
我在百度，我那会儿就做大数据，
嗯，
有一点人工智能，我就觉得这个东西就没用，因为我们那时候做的东西都是调权，就调仓狗嘛，
嗯。
后来就是到后来我那个走了没多久，就是互联网开始流行调仓狗这种东西，
嗯，
就是没有用啊，这个东西。你大数据弄了那么多年，你都没有一个像样的一个应用。直到信息流的出现，是吧，
嗯？
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很疯狂的。
夸一下，
直到信息流出现，这行业就完了。
对，
你至少找到一个算是能赚钱，或者是能提供一些确实生活的
东西。我的另一个感受是，你看我们以前做 PM 的，尤其 to C 的，那会儿其实大家，我觉得多多少少在，不敢说创造，
嗯，
至少你可以说你在创作。你在做一点别人没做过的事情。
对，你是有
意识的。
现在的所有
PM 都在做。别人已经做过很多很多遍的事情，包括技术也是，对吧？别人已经做过非常多遍的事情，你再重新做一遍，我觉得这个事情是这个行业里现在的另一个水分。
就有时候挺无奈的这事。你说美团是这种公司起来，其实就是
对
呀，啊，他就不做第一个嘛，他就永远跟着，
嗯，就是他也是堆人上量的一个电信。
对，然后他能把一个东西你们弄出来，我给复制一遍，我复制的更好，就是他所有业务这样撑起来，
嗯，
所以现在就是人。堆人这个事儿，反正应该我觉得差不多该结束了，这个东西，
嗯，
大家也就清醒了。其实有价值的并不是什么年龄什么的，是你的能力、
嗯，
能不能这个阅历经验更重要。
就现在重要的是一些就是我不知道程序员啊，但是我觉得产品经理更重要的是行业的经验。
行业经验，对
啊，产品啊运营啊，这些都是行业的。
程序员一样，
对。
这还是我前一年那会儿那个16年吧，我那会儿我就 我就说这个事情，那时候我跟朋友一聊，我说程序员将来的切分一定不是按照你会 C 还是会 Java，一定是按照你是卖菜的程序员，因为那时候卖菜很火，你是卖菜的程序员还是送快递那个做外卖的系统的程序员，还是做什么硬件的程序员，肯定是按行业业务分的，就是你越了解这个行业的业务你的核心价值越高。
嗯
嗯，
对，
一定是这样。所以都是越往老干，其实你的价值你能发挥的东西是越多的。嗯，
而且对于这个裁员这波人啊，就是职业的选择上，其实接下来应该更慎重，就是选择的时候应该去选择那些就本身这个公司它是有利润的。
嗯，
它不能再去选那种不一定是实业，就是不能去选那种还在烧钱的。
嗯，
就是还在烧钱的这波公司的风险都会很大。就我们三位在的对吧，就会有比较大的风险。
我们在的我在的那个也在烧钱，
你们那个可能拆出来就不一定了，对吧？
拆出来什么？
就比如把抖音单独拆成一个，就有可能它是不烧的了。
反正这个事儿呢，嗯，你看怎么说，对吧？就是挤挤水分呢，也不绝对是坏事儿，但是你确实得看说这个东西它持续多长时间，
嗯，
然后涉及多大范围，
就是你社会能把这个东西消化了，我觉得就还是正向的。
对，就是它持续多长时间，涉及多大范围就决定了说你需要多长时间和多大代价去消化这个东西嘛。
对对对。
消化好了也不绝对是坏事，
嗯，
对吧？消化不良就，
啊，
就麻烦了啊，
嗯。
当年国企下岗潮，对吧？
嗯，
也通过各种各样的办法，
救起来，所以我觉得还是对国家有信心，不是对国家有信心。
但是这一波肯定会挤出来一波人，
嗯，
这波人呢，抓紧降低一下心理预期，对吧？该开滴滴开滴滴，该去送外卖送外卖，抓紧或者说呢，抓紧建个星占个坑，
嗯
啊，去度过这个周期。但这个周期多长时间不一定，有可能是一辈子，
有可能
慢慢我们也都被卷到那个，
嗯，
被挤出去的那个状态里去。
对，我觉得不一定是滴滴啊，为什么呢？就是我觉得这里面还是我刚才想说，就是预期的改变是很重要的。因为你过去看，你现在去看滴滴，觉得哎，滴滴8000块钱的收入我也能接受，
嗯，
但现实是当你去开的时候，它可能就不是8000块钱的收入了，对吗？
嗯，
因为我们现在就是在处在一个整体在收缩的这么一个大的态势下，它是涉及所有行业所有人的，不光是互联网只是因为过去泡沫太多，它缩得快，每个行业都在缩，每个领域都在缩，它一定会带来，就对吧？从经济的这个什么所谓各种经济乘数角度来看。但是我想说的是啥，就是有的时候我就这十年间互联网疯狂涨的时候，我们其实经常会想这个问题。我们小时候挣到钱的生活好的到底是哪些人，对吧？那时候并没有这么高的经济增长预期，也没有这么多的金融工具，什么风投啊，资本市场啊，也什么各种市场的各种逻辑都没有。但每一代都会有一些人出来挣到钱，成为这个地方的富甲一方也好，成为有影响力的企业家也好，都会有的。那基于什么逻辑来？我自己觉得最朴素的逻辑还是勤劳踏实肯干，对吧？然后做的是符合基础逻辑的事情。嗯，我觉得这个预期可能真的是可能会借这波是有没有可能在整个社会上会有一个扭转。
嗯，
我有一个还就反正也是在这一两个月发生的对我冲击很大的一个事情。我应该讲过，我高中的时候因为我们学校还不错，所以我们当地大量的各种高官也好还是这个富豪也好都是我的同学。
嗯，
那我们当时当地最有钱那波人肯定都是做房地产的，对吧？在2000年左右到2015年之间，肯定都是这波人是最有钱的。那其中最最最有钱的那波那个人，但跟我关系也很好。反正我有几个同学都是这样，其中有一个就明显家里企业规模一直很小，然后就跟这个最头部的那几家房地产公司的公子哥们，他们就感觉不是一个圈子的，然后反正我那个最有钱那个同学，他们家这十年来一直都是非常高速的增长。然后上市之后在福建的这个房地产企业里都是名列前茅，
嗯，
直到今年的2月份传出来他们可能会有票据违约，
哦，
就是瞬间这个股票 也是一下就在那天下消息一传出来都没确定，80%没了。他从就这公司原来是一个大概300亿-400亿左右的公司，瞬间变成了一个100亿以下的公司。嗯，然后我就跟那其他几个跟他们更熟一点的同学聊，毕业之后我们都没联系，他就说其实这一波可能他这个公司可能10年前他就不应该再像现在这样下去了，只不过是因为有着一个这么10年的增长红利期，他靠着这个货币的宽松，靠着各种各样政策的宽松把它养到了现在，通过后来资本市场的好，对吧，股市能涨它能上市。但我那个非常小规模的那个同学的公司当时为什么大家都看不上他，因为他觉得他们野心不够大。他历史上见过的所有楼盘参与的所有生意全部自己的钱，没有一分借贷，一分钱都没有，就他可能从几万块钱开始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一直滚滚到今天是一个比起我那同学几百亿的规模，他们可能就是一个10几-20亿规模的一个公司，但他没有借贷，
没有水分吗？
他没有水分，他不管你怎么波动，我这个房子4000块钱造出来8000块钱卖，我总能赚这4000块钱。行情差一点6000块钱卖，我少赚一点，仅此而已，那我就明年少造两个楼盘了。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逻辑，只不过这些年我觉得大家都被各种各样的概念冲昏了头。如果你能回到一个生意的本质上，你找到这个3块钱的东西，你有办法用把它变成5块钱卖出去，然后你能持续的卖它，你也能挣钱，你一定依然是有机会。
对，我觉得你提的这两个字很重要，就是持续。
嗯，
那天我还看见张磊一个采访，他说这个是
你说、
啊、那个张不是你们认识的，不是不是那个学生会那个，
没有，我们就是
啊，我们想的也不是我们认识的。
就是这个水不争先，争滔滔不绝。就是要
但过去的10年大家都在争
先，都在争先，对，都以为我只要跑在头，因为那会儿确实可能赢者通吃嘛，赢者是可以给一些东西定义规则的。
其实赢者
也没有吃，
也没有，其实很早之前就没有吃了。
我们那天就在说嘛，
嗯，
互联网公司上市了这么多公司，除了 BAT， 新浪，
谁都没有吃，
谁真正挣到钱了，
是
都是亏损，
对
对吗？也就头条现在可能还能。算是想办法，如果要收缩的话是有可能能有利润的。其他每一家公司，美团、拼多多、滴滴、快手，哪家挣到钱了？没有一家挣到钱了。所以他们的生意真的是个生意吗？按照福建传统福建的角度看，这他妈是骗子。对吧，这就感觉像个集资在滚。
对，所以这波公司是反正是最危险的，因为你过去不仅没挣到钱，可能你过去建立在我未来有可能挣钱，就刚才黄世博说的那个逻辑嘛，我未来有可能挣钱的那个假设都变了。那可能对，就是你也不排除会，如果这个环境持续下去，你不排除会有这种体量的公司一夜之间就
没了，
就没了的可能。
是的，
所以挺惨的这个行业。
对，所以像子银多学习一下，去探索探索其他领域。
对啊，讲一讲脱口秀收一张票。
对，
刚才说就最后一个我想聊的一个小话题，就是如果你现在失去现在这份工作，你会去做什么？因为很现实嘛，叫明天被裁员了，明天我们四个全都收到一封裁员的信。
我昨天听到了一个我觉得挺适合我的。
嗯，
我有一个朋友回老家去了一家卖服装的买手店，因为那难导购。
买手啊，
就是卖衣服的。
我知道这个很。
你听我说完，因为那个男导，因为那个导购是个男的，于是他就买了10000多的衣服。我觉得这活我能干。
我，你看咱那个开场之前，我跟你聊，我说周六要去找你，你不有一些想法想去聊聊吗？我就是因为很焦虑，我不知道我要被开了之后我干啥，所以我想跟你聊聊，你想干啥，我能不能翻了一下？
那就现在想，现在想一个，一则主播呢？
不可能，
你肯定多，
不可能，
不可能什么？换一个职业是吧？
就是
你怎么可能没有工作呢？
这不他妈聊吗？
这还是什么？
如果不是这种，
就是
工作，
他的实力还是允许于他有一个高预期的，知道吧？
对啊，那你就高预期下，你会再去做个啥？做个 CEO 什么？
不知道，别的你也不会啊。
只会当 CEO，
只会当 CEO，
钓鱼你也吃不饱了，对吧？
这个话题，
对，再想想，我们可以 对，
再开一个，
再开一个。假设你被开了，你会怎么办？
因为这个，其实这个事儿就是我很早很早就想过，就是因为我很早就预期我将来肯定会
被 IT 行业淘汰。
就是会到一个瓶颈，或者是我突破不了，因为突破瓶颈很难嘛。那么你就可能涉及到降薪啊，工作量减少，或甚至是离开当前的岗位，会去做啥？
嗯，
你已经
最早的想法是开饭馆，那会儿还没有接触脱口秀。
现在
那会儿开始去考，那会儿我开始去考察那个就是养牛，因为我那会儿觉得那个牛在中国未来市场会是一个比较那什么，还去我们家乡那块看了一块地，就是特别适合养牛。对，因为同纬度的，就是跟那个安格斯牛是同纬度的，就是特别当个正事一样。对，我那会儿想做全链，就是也是想从供应链做起，
全产业链。
对，从供应链做起。
现在这些都别想了，这些都别想了。
这
现在你就想，这牛3000块钱进，多少钱卖？
多少钱卖？对对对对，
嗯、
挺好的，挺好的。
所以就是回头录一期，假设你嗷嗷没钱，
你们从哪个行业开始？重新开始，挺好。
再来，其实你已经是走在咱们四个里的前列了，对吧？你已经探索了去当明星，
对，就是证明了挣不着钱，
对，足以证明还是好好干本职工作，就是大家都努力保住本职工作，不要去一个不熟悉的领域去瞎折腾。
行，
就有些东西就是逼着没有办法，行吧，今天聊挺好，我觉得这期能上什么推荐什么
啊、
嗯，我们趁着这个、哦，
我觉得这期我特别喜欢就是。履行了我们的使命，
哎，
记录时代，
哎，
嗯，
对对对，挺好的，我觉得非常好。
这时代没想到值得记录的事儿他妈太多了，
对对对对，你说是好事，叫什么？国什么不信施家信
啊？你想想，咱在起这期节目之前还说了好几个不适合这期记录的事儿，可能放在两三期之后记录的事儿，对吗？这值得记录的事儿太多了。
国家不信施家信，
江山不信施家信，
啊、江山不信施家信，
别瞎说，国家挺幸的啊，
嗯。
都怪江山那女演员啊！
用个谐音梗收尾可以，
好，拜拜
拜拜
拜拜。